北京维权律师陈建刚8月2号在微信上面发消息表示，在费尽心机周折和麻烦之后，找到一间私立小学为他的仔申请就读，早已经收到入学通知，并且交纳了所有的费用，但是星期二就收到学校招生办老师的来电话，表示北京通州区教委通知不能够录取他的仔入学。今年5月中旬，陈建刚的妻子为他的仔入学曾经联系一所私人小学，结果该学校几日之后告诉他，派出所通知学校不让他们接收他的仔。招生老师表示，学校曾经询问派出所具体的原因，但是派出所不说。招生老师说觉得很奇怪，这些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情况。作为709足部案湖南律师谢阳煽颠案代理人的陈建刚律师，今年1月19号在网上公布谢阳自从2015年7月11号被拘捕之后受到酷刑的详细会见的笔录，引发国际社会的震惊。随后陈建刚受到当局的严厉限制和打压，被多次约谈，甚至遭限制人身自由，所在律所被整顿，代理个案件的所有具体情况被查阅，被禁止会见和强迫终止辩护资格等等。在巨大的压力之下，陈建刚3月没办法不表示休息半年，停止办案。陈建刚律师的妻子周少梅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表示，尽管对他的仔上学受到当局再三的干预感到气愤，但并不惊讶，因为不少维权律师的子女上学都受到了当局的干扰。发生了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不应当发生的子女不能够翻学的事。
对这样的遭遇我也觉得奇怪的，就是因为我身边很多律师朋友的孩子也是这样子对待。
周少梅说对这样的遭遇他亦都不觉得奇怪，因为他们身边很多律师朋友的小哥亦都是被这样的对待，他们的所有的资料都是合法的，并且当时提交资料教委那边是立马是通过的，然后那个录取的通知书都出来，突然间就说学籍有问题，觉得就是故意的，故意刁难。他们说这次是教委会打电话给学校，肯定亦都是上头给他们的旨意。周少梅表示，唯一令到他感到气愤的是有关部门有意折腾他们，令到他们费尽周折之后才说不能够入学，不过这种受体制束缚的学校不读亦罢。
所以我也看开了， 我也不可能用这件事情来影响我的孩子，对，我觉得这样的学校我不去 也罢了。
周少梅说他现在也都看开了，他也都不可能用这件事来影响他的子女，他觉得这样的学校不去也罢，他们都是受体制内控制的学校，所以去不去都算了，他觉得无所谓了。刚刚开始就觉得很气愤是什么呢？气愤是他花了很大的心血去搬迁，大家都知道一个人带着两个子女从找屋收拾然后搬来这个地方，这些都花费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如果早知道不让他们去学校，那你就应该讲明了就算了，你可以说不可能让你们在这边就读。周少梅说这些人不应该将他搬了屋然后安顿了费了这么多的周折，那才说不让他们的子女在这里就读。记者星期四联系北京通州区教委小教科，接电话的男子称这类事情并不归他们管，要记者联系招生办，但是电话就一直没人接听，记者几次拨打北京通州区教委督导室的电话亦都没人接听。陈建刚律师他七岁的仔就学的权利受到侵害，令到很多维权律师和网友非常愤怒。有律师表示，当局这种做法是对已经加入了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的粗暴践踏，同时都违反中国自身的法律。有网友表示，那些实施株连剥夺子女受教育权利的官员是人权恶棍，是马格尼茨基法案惩处的对象，呼吁海外人权组织将这些人权恶棍的信息报送已经施行该法案的美国政府备案。美国国会去年12月通过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案，授权美国政府通过拒绝签证、取消已有签证、冻结在美国的财产、禁止在美国交易财产等的方式，对世界各国侵犯人权以及腐败官员进行制裁和追债，之后由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成为法律。海内外10名中国政治异议人士今年1月在美国西岸的旧金山和东部的华盛顿成立两个中国人权问责中心，系统搜集中国人权侵害者和贪腐者的案例、数据和证据，撰写关于人权侵害者和贪腐者的报告，以向美国政府提供具体的证据。 此前有报道又说，包括陈建刚在内的很多人权律师多年来一直代理敏感的案件，为众多民主意见和维权人士、访问信徒等提供法律的服务，成为制约当局的力量。很多维权律师因此成为当局打压的对象，而他们的家人亦都在租住房屋、子女就学等方面受到株连，遇到刁难。目前仍然在押的维权律师黄全章的仔被判三缓，他返回家中的李和平律师的女近一两年在注册上幼儿园的时候都受到有关当局的干预，无奈只能够在家里自学。以上是美国之音海燕香港的报道。